雅歌第一至第八章。第一章，今天呢，我们来研读雅歌书，它是所罗门王的诗歌。从这卷书的名称来看呢，可以看出所罗门认为这是1005首诗歌中他写的最好的一首，也是他最要在乎的一首。传道书有一个主题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在这里呢，我们有歌中之歌，与神隔离的世界是虚空的，世界的成就远离的神都是虚空的。所罗门的这首歌中之歌是一首情歌。有些人认为呢，所罗门的这首歌不过是一首色情的歌，东方情歌，不应该放在圣经里面。但是呢，有些人发现从灵性的比喻来看呢，单单由灵性的比喻来看，所罗门的歌里面有极大的鼓舞。对于犹太人而言，是比喻神与以色列国之间灵性上的特殊关系。神就好像所罗门王，以色列是他特别钟爱的妻子，他们呢互相传递爱意。神表达他对以色列的爱意，以色列呢则表达了对神的爱。当然，经过许多先知，我们发现了许多相同的主题。比如神说，以色列是他的新娘。神诉说他对他子民的深爱，即年幼时的婚约。当你第一次看见我，就爱上了我。我们起初的爱在哪里？神说，你为什么转离我的爱？谁把你吸引开了呢？当以色列人的心背离神，去拜摩洛、马门、巴利和迦南人其他神的时候，神指责道，你们离弃了我，你们最初的爱，真正的爱，跟那些情妇在一起鬼混，他们将使你孤独贱弃。对犹太人来说呢，新娘的比喻就成了神和以色列国的属灵关系的一幅美丽的图画。以色列国和神有很特别的关系。对教会而言，在新约圣经中，教会常常比作基督的新娘，这是一幅教会是基督新娘的图画。教会是耶稣基督的新娘，耶稣基督是他的新郎，即将再来的王也是我们的盼望。因此呢，这个属灵的比喻就是指基督和他对教会的爱，以及教会对他的爱的反应。约翰基尔是许多清教徒牧师中的一位，他用雅各书对会众呢讲了122篇的信息，所以对那些想找讲道题材的人，想找属灵的比喻题材的人而言呢，这里啊就是一个富矿。吉尔用这卷书讲了122篇的信息，克莱尔瓦克斯的帕纳德则用第一章对他的会众讲了62篇的信息。可见呢，这一卷书里面充满了想象和可应用的比喻。
我不是一个会深入经文的奥秘性比喻并加以应用的人，
尽管我可以看到许多漂亮的比喻，我们可以从属灵的角度来看经文，但是呢，取一段经文寻求它的属灵意义，这不是我的传道方法。因为不同的人可以从比喻中看到不同的东西，即使所罗门的雅歌也有许多不同的解释。对所罗门的雅歌最基本的解释是，年轻的舒拉密女子是所罗门深深爱慕的女子，而且呢， 他也很爱她。所罗门赞美她的美貌，对她表明了自己的爱，她呢也回应了他。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在问这位年轻女子对所罗门的爱如何，又问所罗门对这位女子的爱是如何。那么事实上呢，这是一首情歌，你会看到他以戏剧的形式表达出来。所罗门用他那极富磁性的男中音对他的新娘唱歌示爱，他呢也用美妙的女高音来回答他。他歌唱说，来吧我所爱的，进到我的花园来饮用，尝尝园里的果子等等。接着呢又有合唱，是女生合唱，每隔一会儿呢他们就会进来歌唱，告诉我们你所深爱的他在哪里牧羊呢等等，他们会直接插进来。所罗门的雅歌还有另外一种解释，是所解释之中最基本的之一，他根据的是扩充本圣经 Amplified Bible 得到了他的支持。他大意是，同样的，所罗门疯狂地爱上了年轻美丽的舒拉密女子，想要她成为他的妻妾之一。因为啊，他准备好了最好的闺房，他用他的财富、气势、许许多多的礼物来追求她，想使她成为他浩大后宫的一部分。他呢，来吸引她，来向她求婚。他呢，和其他许多童贞女一起出现了，他们就奇怪呀，他为什么不回应他的爱情呢？他就告诉他们，他呢有一个真爱，是一位牧羊人，他之所以不回应所罗门的爱，是因为他的心在另一个人身上，他倾心的呢是一个牧羊人。从属灵的预言角度对比做的另一种解释，就是所罗门预表的是世界，舒莱米女子呢则是基督徒，而世界呢又是如何想诱惑基督徒离开其牧者耶稣基督。然而他对他的牧人耶稣基督有着深深的炽热的忠诚，所罗门想用他的财富、荣耀和庄严华丽来吸引他，拉他到他的后宫，但是都不能成功。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，但是呢，这也有问题。基本的问题是以象征意义来看待经文，对字义呢进行属灵的解释。看着卷书的时候呢，这两种呢似乎都是合适的。这两种解释呢刚好相反。然而你可以看到，也可以读到的是两种都可以。所罗门是他所爱的一个人，他们彼此向对方表达他们的爱意，或者呢，只是他抗拒所罗门的爱，因为他真正所爱的是他的牧羊人。一开始第一个歌唱的呢，是这位年轻美丽的舒莱米女子，她唱道，愿他用口与我亲嘴，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的膏油馨香，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，所以众童女都爱你，愿你吸引我，我们就快跑跟随你，王带我进了内室，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，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，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。再来呢，说到他自己，他说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虽然黑却是秀美，如同基伊达的帐篷，好像所罗门的幔子，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。这不是说他是个埃塞比亚的黑人，但是他说不要因日头把我晒黑了就轻看我，他是晒得很黑。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，他们是我看守葡萄园，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。 我晒得非常的黑等等。我心所爱的呀，求你告诉我，你在何处牧羊，晌午在何处使羊歇卧。我何必在你同伴的羊群旁边，好像蒙着脸的人呢？所以他一开始就说，他被带到王的内室。他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很在意，因为他在室外看守葡萄园，没有保养，就好像是灰姑娘的故事啊。那两个坏姐姐叫他做了所有的事，他就没法子装扮自己等等。再来呢，是王对他的回应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若不知道，问题是你在哪里喂养你的羊？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若不知道，只管跟随羊群的脚踪去，把你的山羊羔牧放在牧人帐篷的旁边。我的佳偶，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，你的两腮因发辫而秀美，你的颈项因珠串而华丽，我们要为你编上金辫。这合唱的呢，是这些耶路撒冷的女子，这些处女们的回应，因珠串而华丽，镶上银钉。然后呢，新娘回应说，王正坐席的时候，我的拿达香膏发出香味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代末药，常在我怀中，我以我的良人为一颗凤仙花，在隐基底葡萄园中。凤仙花或是丝柏树，在隐基底开花，在户外散发出迷人的香气。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好像鸽子眼。他就回应他说，我的良人呐，你甚美丽可爱，我们以青草为床榻，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，以松树为园子。所罗门歌中之歌的爱情剧开幕了。第二章，我是沙伦的玫瑰花，或作水仙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新郎回应道，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。新娘回说，我的良人在男子中如同苹果树在树林中，我欢欢喜喜坐在他的荫下，尝他果子的滋味，觉得甘甜。他带我入筵宴所，以爱为旗在我椅上。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，给我苹果畅快我心，因我思爱成病。也许呢，应该翻译成因爱而病了，因为我们会爱出病来。我们以为啊，我受够了，都快病了，但是这里呢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因为这而要得病了，我得了深深的爱上他，被他迷住了的病。这一类的啊，我思爱成病，爱就是我的病因，我思爱成疾，我们可以说是我得了爱病。他的左手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不要叫醒云云，或作不要激动爱情，等他自发。然后新娘继续说，听啊，是我良人的声音，看啊，他窜山越岭而来，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，他站在我们墙壁后，从窗户往里观看，从窗棂往里窥探。我良人对我说，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， 因为冬天已往，雨水止住，过去了。地上百花开放，百鸟鸣叫的时候，或作修理葡萄树的时候，已经来到。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。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，葡萄树开花放香。我的佳偶，我的美人，起来与我同去。我的鸽子啊，你在磐石穴中，在陡岩的隐蔽处，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，得听你的声音，因为你的声音柔和，你的面貌秀美。要给我们擒拿狐狸，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，因为我们的葡萄正在开花。良人属我，我也属他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我的良人啊，求你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，你要转回，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。他呢继续说着，或者是唱着，因为呢这是一首歌。第三章，我夜间躺卧在床上，寻找我心所爱的。我寻找他，却寻不见。我说，我要起来游行城中，在街市上，在宽阔处，寻找我心所爱的。我寻找他，却寻不见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我问他们，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？我刚离开他们，就遇见我心所爱的。我拉住他，不容他走，领他入我母家，到怀我者的内室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，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不要叫醒云云，或者不要激动爱情，等他自发。那从旷野上来，形状如烟柱，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熏的是谁呢？看哪、啊、是所罗门的轿啊，那是他坐的花车花轿。看哪、啊、是所罗门的轿。四围有60个勇士，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，手都持刀，善于征战，腰间佩刀，防备夜间有惊慌。所罗门王用利班嫩木为自己制造一乘华轿，轿柱是用银做的，轿底是用金做的，坐垫是紫色的。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。西安的众女子啊，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，头戴冠冕，就是在他婚筵的日子，心中喜乐的时候，他母亲给他戴上的。第四章，这里新郎说，我的佳偶，你甚美丽，你甚美丽，你的眼在帕子内好像鸽子眼，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基列山旁，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，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丧掉子的。这个年头呢，如果你这么对你的女朋友表达你的爱，不晓得她会怎么想啊。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，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这表示啊，你的牙齿是相合的，就是整排看过去呢，都很匀称，啊，它们吻合等等。我猜呢，这是很重要的。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，你的嘴也秀美，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，你的景象好像大卫建造收藏军器的高台，其上悬挂1000盾牌，都是勇士的藤牌。 你的两乳好像百合花中吃草的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，只等到天起凉风，日影飞去的时候回来。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所以呢，从人的眼光来看呢，当然就是新郎对新娘说的话；从灵命上来类推呢，就好像是基督对教会所说的。这当然呢，也是正确恰当的比较。基督对教会的看法，我的佳偶，你全然美丽，毫无瑕疵。圣经说教会是毫无瑕疵的，是主对我们的看法。主这样看我，对我来说呢，是极其荣耀的事，因为他用那样的爱来看我。圣经也说，爱能遮掩罪过，神用爱的眼光来看我们。当他用爱的眼光来看我们，他不是看我们不完美的样子，而是看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完全完美的样子。对我来说呢，是很舒服的事，知道神看我是没有错没有罪，是毫无瑕疵的，他是用爱的眼光在看我，在基督耶稣里来看我。在基督耶稣里，我是毫无瑕疵的站立在他面前。我的心腹，求你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，与我一同离开利巴嫩，从亚玛拿顶，从士尼尔与黑门顶，从有狮子的洞，从有豹子的山往下观看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夺了我的心，你用眼一看，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你的爱情何其美，你的爱情比酒更美，你膏油的香气胜过一切香品。我心腹，你的嘴唇低密，好像蜂房低密，你的舌下有蜜有奶，你衣服的香气如利巴嫩的香气。我妹子，我心腹，乃是关锁的园，禁闭的井，封闭的泉源。你园内所种的结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并凤仙花与拿达树，有拿达和番红花、菖蒲和桂树，并各样乳香木、墨药、沉香与一切上等的果品。你是园中的泉，活水的井，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。好啊，信郎是非常会表达，就好像是法国人说，哎呀，你们美国人是非常啊，你们好像只有一个法子告诉女人你爱她，我们法国人呢却有许许多多的法子。我猜呢，在表达我们的爱，我们对妻子的爱上面呢，好像是说我们美国男人不会表达我们对妻子的爱。所罗门呢，用雅歌表达了他的爱，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这样来表达我看妻子感觉到的美。我只是说，他说，老公啊，我看上去怎么样啊？我说，是啊，你看起来很好啊。他说，你确定我看起来不错吗？我说，我确定，你很好看，你知道啊？他说，我这样子你喜欢吗？我说，是啊，我喜欢你穿这件衣服，很漂亮啊。他说，是吗？然后我说，非常美丽。他说，谢谢你。然后呢，我们就出门了。我想呢，我们也许从所罗门那里啊，可以学到一些怎么样来表达。有趣的是，女人啊，妻子是经常需要听到爱的保证。他们说，你爱我吗，老公？我说，当然了，我上次就告诉你了，我是爱你的，你知道我还没有改变呢。但是那还不够，他们呢要持续不断的需要听到爱的保证，要持续不断的保证他们对我们还有吸引力， 我们是爱他们的，我们是爱慕他们的。那么聪明的丈夫呢，就会常常告诉他的妻子他是多么的需要他。笨人呢，才会一年只说一次啊，这样呢以为他就会满足了。所以呢，他刚才这样描述着，哦，它像是一座花园，从它身上发出的香气呢，就好像那些个香料似的，这实在是光芒四射。然后呢，他就顺着他对他用花园的赞美词，回唱着说：北风啊，兴起，南风啊，吹来，吹在我的园内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对新郎描述新娘美丽，做出了一个漂亮的回应。一个花园本身的价值呢很小，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呢，从来不只是主观的想象而已。神真正的目的呢，要在我们生命中发出来呢，才算完工。北风啊，兴起，南风啊，吹来。那些个由灵命来看的人，看到了灵。在希伯来文里面，风和灵，或者是希腊文的风和灵，那是一样的。在希伯来文里面，呼吸和灵是一样的。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，牛马是作风，或者是空气，或者是指灵来说的。经由圣灵可能在我们生命中发出基督的美丽来，以至于能够感动别人。别人呢，可能因为神在我身上所做的而蒙福，那永远是神的具体目的。主他先前在你身上做工，然后呢，他要在你生命里已经做好的能发出来，使别人蒙福，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愿我的良人进入自己园里，吃他佳美的果子。当我们种了又长出果子献给他，就邀请基督到教会来到我们中间，吃他园子里结出来的果子。第五章呢，新郎回应说：我妹子，我心腹，我进了我的园中，采了我的墨药和香料，吃了我的蜜房和蜂蜜，喝了我的酒和奶，我的朋友们请吃，我所亲爱的请喝，且多多的喝。然后新娘回答，她说：我身睡卧，我心却醒，这是我良人的声音，他敲门说：我的妹子，我的佳偶，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求你给我开门，因我的头满了露水，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。我回答说：我脱了衣服，怎能再穿上呢？我洗了脚，怎能再玷污呢？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，我便因他动了心。我起来要给我良人开门，我的两手滴下墨药，我的指头有墨药汁滴在门栓上。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，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我神不守舍，我寻找他竟寻不见，我呼叫他，他却不回答。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，打了我，伤了我。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，若遇见我的良人，要告诉他，我因思爱成病。然后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合唱回答他说：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？你就这样嘱咐我们。他嘱咐他们，若遇见他的良人，要告诉他，他因思爱成病了。然后呢，他要描述他，回应他们为什么他这么爱他。 我的良人白而且红，超乎万人之上。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，他的头发厚密累垂，黑如乌鸦。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，用奶洗净，安得合适。他的两腮如香花袜，如香草苔。他的嘴唇像百合花，且滴下墨药汁。他的两手好像金管，镶嵌水苍玉。他的身体如同雕刻的象牙，周围镶嵌蓝宝石。他的腿好像白玉石柱，安在金晶座上。他的形状如黎巴嫩，且佳美如香柏木。他的口极其甘甜，他全然可爱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这是我的良人，这是我的朋友。当他描述他所爱的人的时候，再一次的又看见基督在教会里的比喻了。当耶稣基督到我们众人中间，成为众人所爱慕的，他是我们唯一所爱的。第六章，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又合唱回答说，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，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？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？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。然后他回答说，我的良人下入自己的园中，到香花袜在园内牧放群羊，采百合花。我属我的良人，我的良人也属我，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。这里呢，新郎回应他，他说，我的佳偶啊，你美丽如德撒，秀美如耶路撒冷，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。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，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。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，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，个个都有双生，没有一只丧掉子的。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，有60皇后80妃嫔，并有无数的童女。我的鸽子，我的完全人，只有这一个，他是他们之中的唯一的，是他母亲独生的，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。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，皇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，所以呢，他对他所爱的重申他的赞美。然后呢，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合唱回应他呢，再次赞美他的美丽和荣耀。所以呢，他们说，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，美丽如月亮，皎洁如日头，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？当你从灵里的比喻来看呢，是代表教会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的是谁呢？人类的历史一直是黑暗和荒凉的，我们仍然活在世界的黑暗里，那是漫漫长夜，悲伤、痛苦、受苦、焦虑、危难的日子，都是人因着自己的征战、自己的贪婪、暴行，人类呢彼此之间呢不近人情和残忍，对软弱和贫穷人的压迫和剥削，这呢已经是长久黑暗的历史了。但是呢，在教会里看到了曙光，教会对黑暗包围的世界宣告说，新的一天曙光将现，这一直是教会的资讯。神给人们新的机会，不只是世界有新的一天，而且是曙光即将出现，而且呢，你生命中也要有新的一天出现，你那被黑暗辖制的生命也要转向新的一天。神的工作呢，总是有新的开始，让你呢重新来过。 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了。当在清晨向前看，总有着期待，活在新的一天期待之下，人呢总是有曙光的。美丽如月亮，月光呢是一种反射的光，是太阳光射给月亮的。所以呢，教会的光呢是反射的光，是耶稣基督给的光。他说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，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约翰见证耶稣基督，说他是真光，照亮世界上的每一个人。但是人把光熄灭掉了，把它呢挂在十字架上，他们把它呢放在坟墓里，用石头挡在穴口。世界以为呢他们把他的光给灭了，但是呢第三天他复活了，他至今仍然活着。不管我们看不看得到太阳，就连月亮都告诉我们，太阳仍然在发光。可是呢，当你看到月亮的时候，就看到太阳所射的光了，知道太阳还在发光。所以世界的人看不到耶稣基督，但是呢，可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射给我们的荣耀，就知道他还活着。耶稣基督的光是从我们身上发出的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月亮的光呢，太弱了，无法管理黑暗的夜晚。至于在黑暗的人历史中呢，神有光，美丽如月亮。当我们像围绕这个我们周围的黑暗世界，反射了耶稣基督的光和荣耀的时候，就见证了他的光。为了要正确的反射耶稣基督的光，我们必须胜过世界，因为我们是活在世界里。如果我们活得属世界了，我们活得跟世界一样了，我们就无法向世界发光了。你们已经得到超过世界的生命了，那是高标准的，超乎了我们周围低标准的人们。总是有同僚竞争的压力，总会有社会的传统习俗会把人拉下来过那些低阶的生活。他们说，哎，这是大家都这样做的嘛。这句话的存在鼓动你，把你拉到低层次的经历和生命里去。这种低层次的生命是没有法子反射出神儿子的荣耀来，唯有我们活在这个低层次生命之上，才能够叫世界看到从我们身上反射出来的光。皎洁如日头，又一次的英语的太阳和儿子呢发音很相似，只要把太阳 sun 的拼法改写成大写的 sun， 要皎洁如神的儿子。教会呢要洁净如他洁净一般，我们要圣洁和他洁白一样。神说，因为经上记着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凡向他有着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基督是我们公义的标准，把我们马上呢都淘汰掉了，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像基督那样圣洁的，也没有一个人如基督一样的圣洁，没有一个人能和神一样的完美无缺。基督是我们公义的标准，这个公义呢不是因为做了些什么事，遵守了一些什么规定、什么规则或者是法律，才能够得到这个公义的。我不废掉神的恩，义若是借着律法得了，基督就是徒然死了。 但是神已经设立了一个新的公义基准，那并不是新的公义基准是和算亚伯拉罕为义相同的基准，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，早在摩西制定律法400年以前就算他为义的。这个律法呢，不是为人的公义而制定的，只是要显明人的罪和过犯，驱使了我们归向那分别我们的公义。这个公义呢，是神因我们信耶稣基督而称我们为义。我们在加拉太书中读到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无法做到，我们是需要帮助的。神呢已经预备好了帮助，因此呢我们像太阳般的洁净，因为我们相信信靠神，他就算我们为义了。所以呢，这就是为什么新郎会说嘿，他毫无玷污，那也是为什么神看到你就说嘿呀，你毫无玷污，毫无缺点，你是洁净的，你是公义的。因为呢，他看见你在他儿子里，基督的公义就归给你，算你为义了。最后呢，教会就像举着旌旗的军队那样棒，这是神所要的教会，是能够对付基督仇敌的教会。这样呢，我们可能成为神仇敌所惧怕的人，甚至呢看到一个举着旌旗的军队就会感到害怕，不管你是站在前面或是站在中间抵抗的。所以呢，教会应该是神仇敌所害怕的。新郎呢继续唱着他的歌，我下入核桃园，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，要看葡萄发芽没有，石榴开花没有。不知不觉，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。回来，回来，舒拉密女，你回来，你回来，使我们得观看你。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，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？众人合唱着，你们为何要观看舒拉密女？然后呢，他回答说，就好像二队军兵。第七章，耶路撒冷的女子们又对舒拉密说他们自己，他们说，王女啊，你的脚在鞋中何其美好，或者是在你的凉鞋里，你的大腿圆润，好像美玉，是巧匠的手做成的。你的肚脐如圆杯，不缺调和的酒。你的腰如一堆麦子，周围有百合花。我想，那也是对他们的称赞。我是不会那样表达的人了，所以那种表达不会对我发生什么作用。你的双乳好像一对小鹿，就是母鹿双生的。你的颈项如象牙台，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，我想象成蓝色的啊，很漂亮。你的颈项如象牙台，你的眼目像西什本巴特拉并门旁的水池。我不会欣赏这样的表达。你的鼻子仿佛朝大马色的黎巴嫩塔，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，你头上的发是紫黑的。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，或者是他被那美丽的给绑住了。我所爱的，你何其美好，何其可悦，使人欢畅喜乐。你的身量好像棕树，你的两乳如同其上的果子累累下垂。我说，我要上着棕树抓住枝子， 愿你的两乳好像葡萄累累下垂，你鼻子的气息香如苹果，你的口如上好的酒。女子说，为我的良人下咽舒畅，流入睡觉人的嘴中。新娘回应说，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恋慕我。这里来想一想教会和耶稣基督，真的是非常美丽的。他爱我，我属我的良人，他也恋慕我。他恋慕我，基督啊，恋慕你。你的爱，你的回应，他恋慕我，对我来说呢，这简直是非常奇特的。我的良人，来吧，你我可以往田间去，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，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，石榴放蕾没有，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。风茄放香，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星辰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，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。第八章，新娘继续唱着，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，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，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，谁也不轻看我，我必引导你，领你进我母亲的家，我可以领受教训，也就是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。他的左手必在我头下，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，我嘱咐你们不要惊动，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，等他自己情愿。不要叫醒云云，或作不要激动爱情，等他自发。然后新郎说，那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？我在苹果树下叫醒你，你母亲在那里为你劬劳，生养你的在那里为你劬劳，求你将我放在你心上如印记，戴在你臂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。哇，当然了，倾诉的如画一般，又非常有力的宣称这爱是多么的强烈，如火焰的电光，非常强烈的火焰。这样的爱情呢，是重水都不能淹没的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换句话说呢，这样的爱情是金钱买不到的。男人呢，常常想用金钱来买爱情，这是有种爱情呢可以用金钱买到的，但是这不是真爱，不是这样的爱情。这是基督对我们的真爱，是你无法花钱买来的。你呢，努力想用买的呢，只会贬低的价值。人们想用买的法子得到与神的关系，是十分可耻卑下的。如果今天晚上你想用购买的方法得到与神的关系，那就请你在离开的时候叫招待人员呢把钱呢还给你，那是非常卑下的想法。想用钱来买与主的关系，买主的爱，神给我们的爱呢是白白给我们的，就这样流出来给我们，你是不能买这样的爱，你是不能淹没这样的爱的。神给我们的爱是无法淹没的，就是那样的永流不绝的给了我们，我们就这样接受和领受。新娘呢又回应说，我们有一小妹，她的良乳尚未长成，人来提亲的日子，我们当为她怎样办理？新郎回应说，她若是墙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，她若是门，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，我们以她为荣。 它若是墙，我们要在其上建造营塔，我们要把它围起来。然后呢，新娘又说，她回应说，我是墙，我两乳像其上的楼，那时我在他眼中像得平安的人。所罗门给巴利哈们有一葡萄园，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，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勒银子，或者呢，他把葡萄园以1000舍克勒银子租出去了。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，所罗门呢，1000舍克勒归你，200舍克勒归看守果子的人。你这住在园中的同伴都要听你的声音，求你使我也得听见。我的良人呐，求你快来，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。我的良人呐，求你快来。这里呢，把我们带到最后的一卷书《启示录》那里。当耶稣对约翰说：“看呐，我必快来。”然后呢，约翰回应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愿你来。”所以呢，新娘最后说的话呢，深具意义：“我的良人呐，求你快来。”我们今天的祷告是：“哦，主啊，请你来，请你快来，使我们可以进到你那充满了爱的国度里。”他会带我们进入摆设好筵席的房子中去。你把你的爱浇灌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将与你在荣耀的国度中永远同在。我的良人呐，主耶稣，求你快来。好，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为从耶稣基督而经历你的爱而来感谢你。我们感谢你啊，主啊，因为你的爱是那样的美好，充满了荣耀和祝福。所以现在主啊，我们要出去，向着缺少爱的世界来宣告你的爱，并且与他人分享你的爱，让我们的生命合乎你爱的见证。这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你感受到罗曼蒂克真的有些不可思议，你可以用雅歌领受所有的令人兴奋的事。就像我说的，我不是很会说预言的，或是把自己啊用到预言里去。虽然你可以读到很多的事情，那是好的。我想呢，在这里呢，有一点是需要你个人亲身体验这种实际的存在。主在这里面呢，是怎么样对你说的呢？我想，如果能给神在这里面对你说话的机会，这是很好的。而且呢，你跟我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，像是敏感度啊、性格啊，或者其他各方面。你们中间呢，有些人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美，神呢会用雅歌里许多令人兴奋的事，用很美丽、很特别的方法来跟你说话。但是呢，我想有些事在爱的上面呢，是很隐私的，所以像在这里所表达的爱呢，我不太相信在公众场合能表达得很好，因为大体来说呢，都是一些与个人无关的事。在公开的表达上，我认为这深度的表达是会在你个人默想的时候，当你让神把这卷书上你的心善明的时候呢，单单对你个人所用的爱，当你单独的默想读这卷书，你的心被圣灵打开的时候，他就会把这个歌很美丽的用在你跟他的关系上。你也会发现他表明对你单独的爱，你也能表达对他爱的时候呢，这是非常兴奋的。所以呢，不要把雅歌跳过去，回过头去用敞开的心来读它，也许神会用他那烈火般的亲密的爱来满足你， 那是重水无法熄灭的一种火焰。愿神这个星期祝福你，看顾你，当他用手按他旨意在你生命中指引你道路的时候，要祝福你这个星期的日子。你也行在他的爱中，你也会在基督耶稣里面，在各样的事上充满了他的爱。